好，今天我们预计从民数记的这个第十三章来看到第十六章，啊，由这四章来看这个民数记它所注重记载的，啊，就是从十一章开始百姓的发怨言，以及啊在他们当中的领导人，还有啊甚至立位人啊，他们也要起来夺权。那这一些啊事情，他从这个十一章到十六章，他详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从啊这个十二章的最后，他们的一个停留点啊，他们是在巴兰的旷野安营。那十三章，亚威晓谕摩西说，啊，叫摩西要从每一个支派当中来挑选啊这个首领，啊，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首领。那这十二个人啊，他在这个十三章的第一到十六节啊，他很详实的把他们各支派谁的儿子啊，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这些人被摩西所差派，那他们的名字啊都是有代表意义的啊。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啊去查考他们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这个含义。那从十七节啊到这个二十五节啊，这一段是摩西所交付这十二个探子的任务。摩西啊，差遣这十二个探子，吩咐他们要从南地上山地去啊，所以他们是要从这个迦南地的南方来进入。那摩西所交付给他们的这个任务是要看地啊，以地为主，地是好是坏啊，是否贫瘠，是否肥美。那以地上所居住的这个百姓，他们到底啊是强是弱啊，是多是少，还有这些迦南地的居民，他们所住的是营盘还是坚固的城啊，这个营盘就是那一种搭帐篷式的，那坚城的话就是啊用他们的这种石头啊所构建的这种石城。那摩西还吩咐他们要把迦南地当地的所出产的果子要带一些回来。那在十三章的二十节，他特别的记载说，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的时候啊，刚好是葡萄出熟的这个时候。那二十一节啊，他记载的这十二个探子，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从寻的旷野到利河，那直到哈马口啊，这个哈马就属于现在的这个叙利亚啊，就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北边。那他们从南地上去，他们到这个中部的地方啊，希伯伦，他说在那里有亚纳族人。那这个亚纳族人啊，他们是圣经上把他们记载说他们是伟人啊，伟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身材高大的巨人啊。那亚纳族有这个亚西曼、士塞、达买。那这里二十二节说，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还早七年。啊，那这个埃及的索安城啊，这个是推到约瑟啊做宰相的那一个王朝。啊，所以希伯伦它被建造的历史是比这个约瑟啊执政的时候还要早。那在这一段里头把任务交付了，那这十二个探子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啊花了四十天的这个时间，那把这个地啊都详细的勘察，然后照着摩西所说的啊，他们也将这个葡萄树上的这个葡萄一串 把它摘取下来，用杠两个人抬着又带着石榴和无花果来。那因为以色列人从那个地方砍下葡萄来所以那个地方盛产葡萄，被称名为以实各。那以实各的意思就是成串串成一串的这种串。那他们回到巴兰旷野的这个加底斯来见摩西亚伦还有全会众这是这个26节到33节。那探子的这个回报的话他首先来回报的是说，我们到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因为他们将葡萄、无花果还有这个石榴三样把它带回来。但是呢他们底下所讲的这一些话却是造成了这个14章所记载的这一些背叛的事情。28节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然后他把这个迦南的这一些外邦民族所居住的分布点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山地，那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那因为这12个探子当中如果按照13章、14章来看的话，那当中有10个探子他们是报这一种没有信心的恶消息。他们说那里的看到了亚纳族就是巨人，那他们住的这个城墙又高大又坚固。那就这一段他用3次的这种看见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看见。28节他看见亚纳族人那32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多身量高大。33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凭眼睛所见的是这些敌人他们的城墙高大，他们的身量高大，那他们看自己贬低自己，说自己像蚱蜢一样。但是30节当中有信心的这个加勒，他在摩西的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就是第13章他所记载的就是摩西差派12个探子，那经过40日回来那其中没有信心的凭他们眼睛所见所说的这个丧气话。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4章，那14章因着13章探子的这种回报，那在1节到4节这些民众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他们所发怨言的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这旷野为什么这个神亚威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彼此就在那边论说，他们想要立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第5节记载着摩西亚伦俯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摩西亚伦的这个俯伏，他在16章的时候他还会出现， 那他的这种俯伏啊，应该是向神的一个祈求，而不是说啊，他们俯伏在以色列会众的面前，是屈服在会众的这个威势底下，而是他们听到百姓的这种抱怨话啊，他们两个人就俯伏在地啊。那他们对神的祈求的话啊，摩西所说的，他会记载在13节到这个19节。那第六节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胡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因为百姓的这种反应，他们抱怨神，认为说神把他们领出来是要交在敌人的刀下，让他们的妻子儿女被俘虏，那他们想要立一个领袖领他们回埃及。那这两个有信心的探子，他们看到听到这样的情形，他们撕裂衣服。那7节、8节、9节这3节就记载着这两个人对以色列的会众所说的。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亚威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亚威，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亚威与我们同在。但是约书亚跟加勒讲了这一番话啊，全会众并不接受他的这一个讲话，反而起哄要拿石头要来打死他们两个。那在这个时候，唯有神他亲自的出面来干预啊。所以这个从11节到12节啊，它是记载着神的荣光显现，以及神他对百姓的发怒。11节，亚威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到几时呢？神就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让这些恶会众不能够来承受迦南地，反而他要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13到19是摩西对亚威的说。那在这一段当中，摩西的恳求他用3次的这个听见来让神回心转意。他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百姓从埃及领上来，那埃及人也把这件事情传给了迦南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亚威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上面，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的前面行那15节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那像杀一个人那样，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他用第三次的这些听见亚威施展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又在旷野用云柱火柱与以色列民同在，那如果亚威惩罚了这些百姓把他们除灭的话，摩西说，那么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亚威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就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所以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那他这里是引用出埃及记，当时百姓在西乃山铸金牛犊那干犯神以后，摩西的一个代求那在那边神宣告他的名，那他在这边说，亚威不轻易发怒，也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 孽和过患，患不以有罪的无为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护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一样。哦，摩西啊，他就用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亚威的宣告。啊，亚威是不轻易发怒的，亚威有丰盛的这个慈爱啊，赦免罪孽和过患，但是亚威哦，他也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要所要追讨的是要从父到子啊，到这个三四代。二十节哦，亚威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但是神啊赦免的是。”不像这个十二节所说的啊，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哦，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所谓的赦免是指的这一个，啊，但是底下神到这个三十八节的这一段，神仍然对于这些恶的百姓仍然有所宣判。啊，二十一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起誓。”啊，那原文是说我活着。啊，那这种亚威说我活着啊，是一种起誓的话，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啊，但是这些人啊，他用也同样用三次的这种看见，他说。这些人他看见了亚威的荣耀，啊，亚威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神十次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亚威就啊判决他们，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应许的地，凡藐视我的啊一个也不能够来看见。哦，所以啊，哦，他用三次的这一个看见来做啊这些恶会众的一个判决。哦，虽然他们看见过神的荣耀，看见神在埃及地跟在旷野地所施行过的神迹，啊，但是他们不能够看见神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那一个地，还有哦藐视神的，他们也不能够看见。哦，除了说那一些哦没有藐视神的哦凭信心的这两个探子，那二十四节他来夸赞这个加勒，说加勒啊，他的这个另有一个灵啊，他跟这一些探子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心的来跟从亚威。那亚威就要把他领进去，并且把他去过的那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希伯伦，啊，要赐给他，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那这个的话，以后在约书亚记，或者说在四世纪当中，啊，他也会有所记载。那亚威的判决继续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底下啊，这一些啊，又是一个等于说重复加重的话。亚威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我听见了。啊，这里强调亚威的听见，哦，就如同上次啊那一些十一章的在他贝拉的百姓的怨言，神也同样听见。你告诉他们，亚威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啊，因为他们在十三章他们所发的怨言说，他们的妻子儿女要被掳掠。啊，那他们要倒在刀下，那他在这边亚威所说的，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够进去。啊，他在30节说一次，那他在这一段落的这个38节，啊，他再记载一次。啊，38节说，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啊，这是神的一个判决。这些被数点20岁以上的，按照民数记，他们是能够打仗的，他们是亚威的军队，那他们竟然来背叛神，要立这个首领啊，要回埃及。那么神对他们的一个判决，就是这些20岁以上被数点的啊，藐视神的，他们要在旷野倒闭。但是这些人的妇人孩子，啊，虽然他们说啊要被掳掠，但是神说，神反而要把他们领进这个迦南地，啊，他们就得以知道这些人所厌弃的那地，啊，因为藐视神，他们就不能够看见那地。那反而他们所说的，他们的妻子孩子要被掳掠，神说他们不会被掳掠，神要把他们带进去。那至于这一些人的儿女，啊，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来担当他们的这个隐形的罪，直到啊这一些悖逆神的人都在旷野消灭了。所以神说，按着他们窥探迦南地的那40日，啊，1年顶1日，啊，那窥探40日，所以就要担当40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知道亚威跟他们疏远了。本来神啊叫他们建造会幕，是神要与他们同住，神要在他们当中行走。那因着这一个百姓的悖逆，啊，虽然神赦免他们的罪，啊，但是神也下了这个啊判决，那神跟他们的关系啊就疏远了。那从这个36节到37节，他记载的说，被差派出去的那10个探子，啊，本来有12个，那扣掉加勒和约书亚，10个报恶信的那10个探子，他们都遭瘟疫，啊，死在亚威的面前。本来亚威是要用瘟疫来击打这一些悖逆的百姓，啊，那后来摩西亚伦俯伏在地，摩西的这种代求神的赦免，但是这10个引起这件事情的那没有信心的这个报恶性的探子，啊，神就用瘟疫来击打他们，啊，但是38节，其中那2个有信心的约书亚跟加勒，啊，他们就仍然活着。那从39节到45节，啊，又记载的百姓的又一次的这个背叛。因为神啊在下了判决以后，是说他们要啊往这个要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啊，神要叫他们转回，不得进入迦南地。但是啊这一段他们记载的说，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很悲哀。哦，那40节说，他们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哦，他们虽然说自己有罪，情愿上亚威所应许的地去，哦，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说法。神已经对他们下了这个判决，那他们啊，却是想要照他们以前的神所应许的，他们要去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违背亚威的命令呢？啊，这事不能够顺利。啊，摩西也劝他们不要上去，因为亚威不跟他们同在。 那亚威不跟他们同在，他们要去跟敌人打仗，那一定是打败仗的。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却是不听神对他们的这个判决，也不听摩西的规劝他们就这个贸然的善感的上山顶去。那这边记载说亚威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影，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直到荷尔玛那这个荷尔玛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涌现的，也就是当除灭的这个利未记当中有谈到说涌现的物要归给神，不能够买卖，不能够赎就是这个字就是要把它除灭掉所以荷尔玛就是除灭的全然的除灭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荷尔玛，他们被敌人杀败。那第十五章它是比较特别的，它在这个整个十一到十六最主要是记载的以色列人的背叛，但是十五章它插入的这个是对神的这个献祭。那对神的献祭，无论是献牲畜的这个动物祭，或者献农产的这个植物祭，那当中它所特别的这个强调的是他们到了亚威所赐给他们居住的地所以十五章它等于是一个应许的话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有这个生产因着土地他们可以去牧放牛羊，因着土地他们可以去栽种葡萄，种植大麦小麦那所以在十五章它有分为两次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它强调的是献这个牛羊的这种牲畜为祭，那按着献牛羊牲畜它特别的还要加上其他的这个由土地所生出来的农产无论是油酒或者说细面这一些要搭配这个牛羊，按着神所定规的来献给亚威。所以他在这两段第二节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如果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就做火祭献给亚威。那他在这边大致上可以分为牛羊跟这个羊羔三种。那这三种他所搭配的这个植物剂也就分量也就不同。那首先他说的是为这个羊羔那要搭配细面依法十分之一，油四分之一新做素祭来献给亚威。那还要献这个奠祭的酒是四分之一新这是这个羊羔的搭配。那如果是这个公绵羊也就是成熟的这个羊只的话，那它所要搭配的细面是依法十分之二，油三分之一新酒三分之一新这是搭配这个公绵羊。那如果是公牛的话它所搭配的这个植物剂的话就分量又加多了，这个细面是依法十分之三，油半新酒半新。那他强调要按着这样的一个规定来献给亚威。那如果有外人跟他们同住，他们愿意将馨香的火祭来献给亚威，那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办理，那寄居的外人是同样的一个条例这是他在这边所强调的。那这个是强调亚威 领他们进去得了地为业的时候所要献的啊，这是一种应许的话。那这个从第二段的十七到二十一节啊，他这是强调从农产上啊，同样十八节，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啊，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来献给亚威，用出手的这个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世世代代要用这个出手的麦子磨面来当举祭啊，来献给亚威啊。这是对于这个进入迦南以后他们所要献的啊。那当中这一些搭配啊，无论说搭配牛羊的这个植物的这些农产，那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这一些啊，属于素祭的啊，它是要归给祭司来享用的。那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啊，它特别啊又把利未记关于百姓所误犯的罪，那如何来赎罪啊，他在这边啊又把它记载下来。那如果是属于全会众的啊，那一种无知的过犯的话啊，那就要献这一种哦公牛犊来做欢祭啊。那如果啊有这个会众啊是个别的话啊，那他们就要献这个羊啊。那他这个都是照着啊利未记啊他所定规的啊，把这种轻重啊，无论是这个群体的这种罪哦、啊、或者说啊个人的，那他们的这种赎罪方式啊，他在这边又把它简略的又把它记载一次。那二十九节他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人中的本地人和聚居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哦，必归一样的条例哦。所以神的这个恩典他也是扩及到跟他们聚居的这个外人，那这些外人愿意来信服亚威，那他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哦，有误犯的时候啊，他们就要照着神所定规的啊，来把神所要的这个祭物来啊献给亚威哦。所以他在这一段他是把哦全会众所犯的啊，包括官长所犯的啊，他把它浓缩啊，还有这个百姓个人所犯的所要献的啊，他把它很精简的再次把它啊列在这边啊。但是他啊在这一章里头他也特别的记载到一件事情，误犯的事可以透过祭物来赎罪。那如果说他是高傲的高举双手啊来反对亚威的话，那这一种犯罪是没有赎罪祭可为他代赎的啊。所以他在三十节到三十六节这一段他记载着说啊，那善感行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亚威必从民中剪除啊。那我们在利未记二十四章有谈到说有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啊所生的这个人啊，他亵渎了亚威的名啊，那被亚威判决说用石头打死。那他在这边啊又提到说，无论本地寄居的亵渎亚威必从民中剪除啊，因为他藐视亚威的言语，违背亚威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的身上。那底下他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啊找到了一个人在安息日来剪柴，那他把这个人啊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啊，把他暂时监禁，那等候亚威的这个判决。那亚威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 被神所惩治的是要出到营外啊，因为亚威的营是圣洁的，那犯罪的就被看为是不洁的。那三十六节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是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民数记他这里他记载着安息日捡柴的这个人被神判决用石头打死。那这个也就如三十节三十一节所说的，神已经定规这个以色列百姓是亚威的军队，那亚威的军队就要照着亚威的命令而行安息日他们要歇工，他们要有盛会，他们要来聚集来敬拜神。那这个人他公然的违抗那所以他为自己招来了这个灾祸。那三十七到四十一节，因着这件事情以后，那特别的一种吩咐，要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在他们衣服的边上做坠子又要在这个坠子的这个底边来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那佩戴这个蓝色的细带子是要叫他们看见，就纪念遵行亚威的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这个眼目，不随从自己的这个心灵不随从他们自己的这个心所想的，就被牵引去敬拜侍奉这个别神行邪淫那这个在衣罪上加上这个蓝色带子的话，是要叫他们引以为戒能够死死的来记住亚威所吩咐他们的这一个一切的命令。四十一节又特别的重申，亚威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是要做他们的神。那我们知道蓝色它是天空色一般是把它解释说这个是一个属天的颜色。那这也是在大祭司的这个袍服上的一个主要的颜色所以一般就是说这个蓝色细带子是叫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这个属天的这种身份他们是属神的子民。那第十六章它记载的这个又一次的以色列立位人中还有由流变的子孙的一个大背叛那他在十六章这里头，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他记载着可拉他是这个立位人是哥辖的子孙，那他伙同流变的子孙名为大贪亚比兰还有安那他们结合起来要来反对这个摩西他们公然的来挑战神所立的这个仆人。那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他记载着可拉还有流便的子孙大丹亚比兰还有安还有会中250个首领是有名望入会的。那他们攻击摩西是说百姓都是圣洁的，那么亚威也在他们中间，那么你们为什么这样自认为高过亚威的会众他们认为说摩西亚伦专权那十六章的第四节这里又再次的记载说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那摩西对他们的这个回答是说，神只是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他所拣选的是谁，那么就叫谁来服侍他来亲近他。那摩西对可拉这一党的人所吩咐的说，你们要拿香炉来，明日在亚威的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加在其上，那么亚威他拣选谁，谁就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他用 这个可拉抵挡他的话啊，回这些可拉党的人。那摩西啊，又来对这个可拉党说，以色列的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啊，让这些利未人能够在亚威的会幕中，又站在会众的面前来替以色列会众来服侍神。那这些是小事吗？那么你们还想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因为我们知道祭司的职任是归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的那其他的无论说哥辖的子孙或者米拉利格顺其他的这些的这个子孙的话，他们要照着亚威所吩咐的来服侍这个会幕有关的这个工作那从十二节到十五节这又记载的摩西他打发人要去召集流便的这个子孙大贪亚比兰但是这个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他们讲了这种抱怨话说因为在这个十四章亚威叫以色列人要从迦南地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要转回来，所以这些悖逆的大丹亚比兰说，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他又把摩西对利未这个可拉的子孙说的那个岂为小事他又把它拿来又再一次的说这等的事是小事吗？你还要立王管辖我们吗？你并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为业，你要望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那摩西就发怒来对他们说，摩西他们没有侵夺他们的任何的财物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这是摩西说的，他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那这当中这一段话是插入是对这个流便的子孙大贪亚比兰说的。那十六节他又接续的对可拉的这个说话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亚威的面前。所以从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说，亚伦他要提着香炉那可拉还有他的党羽250个也要提着他们的这个香炉在亚威的面前来站立那十九节说，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前，要攻击摩西亚伦，亚威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那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是记载的亚威的一个显现，以及亚威的吩咐跟亚威的处罚。那亚威显现以后，他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那二十二节特别记载摩西亚伦再一次的俯伏在地对神说，神啊，这个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这又是摩西再一次的为这一些恶会众来代求。那亚威对他的一个回应说，你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的这个帐幕的四围那他在十六章有谈到说比勒的儿子安，那他在后面都没有提到这个安那究竟这个安有没有跟随可拉他在这边他不强调，但是他特别的把可拉大丹亚比兰这三个人的名字记录下来的话，那可见这一些人他们是硬心到底的。那神吩咐摩西亚伦要叫百姓离开这些恶人的帐幕于是 众人就离开了可拉大贪亚比兰的帐幕四围。那大贪亚比兰他们带着妻子儿女还有孩子还有这一些属他的人他们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那摩西他说神要要在他们当中行一件奇事因为这些人神要惩罚他。那摩西所说的这些人如果死了跟一般人没有跟一般人的死法一样的话，或者说他们所遭遇的跟世人相同，那就不是亚威拣选摩西打发摩西来。那摩西说如果亚威他开了这个创作了一件新事情让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亚威了当然摩西这些话是对那一些愿意听从摩西的话离开大贪亚比兰的那一些会众所说的。那摩西把这些话刚说完，那三十一节说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那以色列其他的这些百姓看到这样的事情，听见大贪亚比兰他们的一个喊叫他们也害怕说地也把他们吞下去，他们就逃跑。那有火从亚威那里出来烧灭了那250个献香的人那这件事情就把这个可拉一党还有大贪亚比兰附属他的以及这个250个复合可拉党的通通在神的面前被神除灭。那36节到40节他记载的神的吩咐，神吩咐摩西那摩西再来小谕做祭司的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特别吩咐以利亚撒要把从火中来捡起香炉来因为亚威用火来烧灭这250个人，那香炉是铜做的，那他特别的吩咐说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香炉是圣的这些香炉已经曾经归圣给亚威那这些献火的神不喜悦，所以就把火把它撒到别的地方。那把这些香炉锤成片子用来包裹这个包裹坛那特别的记载说香炉是曾经献给神那已经成圣的。那把这个铜炉把它锤成片来包这个祭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它是铜做的会幕里头的烧香的那一个坛是金子做的所以用这个铜片来包裹这个祭坛，那是要叫以色列人作为一个警戒，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纪念。那除了神所拣选的亚伦和他的后裔能够进前来服侍神以外，那其他的人就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做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免得他遭遇了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那这是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那最后的这一段从41节到50节他又再次的记录到一般百姓的这个背叛。那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亚威的百姓那这一个是天大的污蔑，因为16章所记载的是可拉还有 亚比兰大贪啊，还有这250个人，他们是啊违背神，他们要夺这个祭司啊的这个领导权，那么神不喜悦他们，神把他们惩治啊，用地开了口吞了大贪亚比兰这一些家眷，还有属他的人，用火烧灭那250个首领啊，可拉一党的这个在神面前献香的，那百姓却怪罪说是摩西亚伦杀这个亚威的百姓。那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亚威的荣光显现啊，这是亚威又再一次的出手的干预啊，就如这个13章、14章所记载的，当百姓要用石头打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的时候啊，亚威也是向他们来说话来显现啊。那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亚威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那这边又记载着他们两人就伏虎于地啊，又再一次的摩西亚伦又伏虎于地来这个向神的这个祈求。那摩西对亚伦说，赶快拿着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啊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啊，因为有神的这个愤怒从亚威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啊，就提着他的这个香炉啊，加上火啊，加上香，跑到这个百姓的中间来为百姓赎罪啊，这个赎罪就是遮盖啊，它是出现在46节啊，中文翻作赎罪，还有这个47节、48节描写亚伦站在活人死人当中，瘟疫就止住了。那49节特别的记载说，因着这一次的一个背叛啊，除了因着可拉的事件被神惩治以外的人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啊。所以啊，46章啊，这个16章啊，这个16章它记载着这个可拉党叛变所引起的啊，以色列人遭受神的惩罚，他详实的把它记载这个人数下来。那我们知道说，胡士神的这个立位的子孙哥辖支派当中的这个可拉党，他所引起的啊神的一个愤怒，他所影响到以色列人的一种悖逆，那遭受到神的瘟疫的击打，那这一次死亡的人数就有14700人之多。那也让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啊，三番两次的在无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在这些首领的当中的一个俯伏在地的做中保的代求，那让神的怒气能够延缓，也让神的一个惩罚能够止住啊。那我们知道在从11章到16章他所记载的这好几件以色列人的一个背叛啊，无论说一般的平民百姓、闲杂人啊，甚至在12章亚伦米利案的花怨言啊，还有啊这个十个恶探子报的恶信啊，那百姓要回埃及要另立首领，以及啊这个16章所说的可拉党、伙同、流便的子孙啊、大贪亚比兰他们的这种叛变，那都透过摩西啊跟亚伦的这个代求，那神延缓他的怒气，那神对他们所下的这一个啊判决，那如果他们不听的话 那么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这是从民数记他十一章到十六章特别的记载，这几件以色列百姓向神发怨言、向神悖逆的事情。啊，那透过中保、摩西、亚伦的这个代求，那让整个事件能够止息。啊，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些罪它是可以赦免的，那其中有一些罪犯了它就要被神除灭的。啊，这作为我们的警戒，好让我们能够专心一意的效法约书亚、效法加勒。啊，他们不凭眼见，他们啊是有专一的这一种心灵来跟随亚威，那亚威就赐福于他们，就把应许之地来赐给他们。啊，这是我们今天从十四章到十六章的一个大略的一个描述。
好，我们感谢神哈。啊，家的弟兄很清楚的把这个整个从十一章到十六章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背叛啊，他讲得很清楚，把我们讲出来。这每一次的背叛都很清楚的表达出以色列人本身的信心啊，是完全是失丧的。那同样的，神在对这样的事情上他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神直接的干预很多次的我刚刚看了一下，从第十一章到十六章以色列人的背叛的事情，神直接在云中在显现，然后来说话或者是来做一个判别，他讲了大概有五次。那在第十一章有第一次是那个以色列人谈到他们有关于他们的吃这个不能吃肉的问题啊，那一次在第十一章的第25节，那是亚威在云中就降临了，对摩西说话，要把灵是啊摩西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那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就受感说话。那这是第一次的，那第二次就是在摩西受到这个亚伦和米利安的一个攻击，出于嫉妒上的攻击，在第五节里面，十二章五节，亚威也是在云中降临，然后就对他们直接来说话。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连续两次都是神直接的一个说话啊，然后来做一个判别。同样的，刚才我们加德所说的这个这十三章到十六章有关于这个背叛的问题，那第十四章当这些人要杀加勒跟约书亚的时候一样的，第十四章第十节，亚威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就显现了啊，直接的这样就阻止了这些会众要拿石头来打死这两个信心的见证者。我们会看出来这样的一个显现啊，在第十五章同样的，当是十六章了哈，十六章可拉的背叛的事情上也一样有两次，当这些这些可拉党背叛的时候，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可拉召集会众要来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亚威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啊，这个都很相同的哈，都是在最危难啊，马上就要杀神的工人的时候，神都直接显现。同样的，在第十六章的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会众也要来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啊，云彩就遮盖了，然后亚辉的荣光就显现了，在四十二节。那这样连续的五次，这五次都是在 显明出民对于这个神的功能那种攻击的时候啊，工人往往实在是他无言以对的，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了，他没办法直接来反抗这些民的一种攻击。你要用人的力量，他实际上是不行的。那这连续五次，神就直接出手干预，直接来对这一些悖逆的人的一个直接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数记在十一章到第十六章，他们在旷野第二年，都是集中在第二年这一段期间里面所发生的。我们有这一点里面，我就觉得非常的讶异啊。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年虽然他们有这个怨言，在一直从出埃及到西南的时候，大概有三次他们发怨言，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发了两次怨言，啊，没有食物吃发了一次怨言，那有三次。那这样的三次里面都没有谈到神对他们的一个刑罚，反而是透过神的功能，然后施恩典，然后宽容他们。但是这样的事情完之后，神在西南山的降临，施下律法之后，除了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他们金牛犊事件里面的一个背叛，到三十四章摩西啊，三十二章的这个背叛，三十四章摩西的代祷，我们发现到这样到会幕被建造整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第民数记第十章以前，他们应该就是进入到一种很正面的非常前景非常美好的这种情形之下，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出于信心的奉献他们各样的礼物给亚威来建造会幕，也遵照摩西的吩咐确定这个亚伦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又开始会幕起行了，他们也照着亚威的所规定的那样的一个像军队一样的出行，结果出行之后开始的悖逆就出来了，连续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攻击的对象都是以摩西跟亚伦为攻击的一个主体。那这个我们会非常讶异，整个为什么刚起行就开始不断的有这种悖逆的事情产生了？在西南山下那一段期间里面都没有谈到负面的事情，反而都是正面的事情，而离开了西南之后反而是都是只有负面的，完全没有看到正面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对一个神的工人，我们发现到摩西对这件事情他真的很无奈，他在那个第十一章里面他会那样的说，他真的是非常的责任非常的重，他独自担当不起，好像是神在苦待这个工人一样，让这个工人不知道如何来带这些顽梗的这些民众。这样的事情神透过他的分灵然后也透过他的直接圣那种显现来安慰摩西，安慰工人，保守工人，但是对这些悖逆的这些民不愿意顺从工人，这些人虽然工人有代祷，但是我们发现到神的刑罚是死罪可免了，活罪难逃了，整个判断大概是这样。那一些为首的那一些领导者背叛的那些领导者，那更就是罪加一等，他们就是马上就受死的。我们会发现到他这样的一种刑罚都是一次又一次， 都是相同的记载方式。所以整个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最中心点的审判的一个最中心点的目的，就在于显出说，它整个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它有谈到这个有关于献祭条例里面中间的后半段，谈到误患的跟这个不可赦免的，它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原则在哪里。我们看到从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他用的那个说那善感行事的啊，加的弟兄有谈到说那是高举双手的，他的意思言论的意思是这样。那高举双手的是一种，他只是一种高傲的，他表示他的行事是高傲的，因为手是可以代表人的一个行事，而高举那个字是高的，那个字他在正面的，他是一个被高举，表示他是尊大的，他是尊贵的。但是另外一面负面的，他表示他是一种高傲的，他是一种啊高高在上，自认为自己为大，是负面的这种讲法。所以在这里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表示，它是一种很用一种很高傲的那种形式来对待亚威的神话的时候，他说是本地跟聚居的，他特别把本地跟聚居的都是这样的，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人。那他用了三个动词，后面的一个是亵渎，亵渎这个字哦，原文跟一般我们说的亵渎那个字不太一样。这个字亵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比较一种轻看藐视的意思，跟后面的第三十一节里面谈到那个藐视那个字比较类似，它是藐视的意思。而藐视这个字本身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种低估啊，把人家看得低估啊，低估这个力量，低估这个能力的意思，低估他的身份。所以藐视跟低估都是很类似的意思了。那最后第三个词是一个违背，违背这个字言论的意思是一种把它废弃，使它无效。所以他特别是谈到是亚威的命令，把神的命令，把神的律法典章，把它使它没有功效了，使它废弃了。那这样的人是一种藐视，是一种低估亚威的话的一个分量。这种人呢，没有可以宽免的。所以我们固然知道，神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宽容。摩西对神的话说：“你求你把他们啊，还这个误患的，你可以来让他们能够蒙赦免。”他在第十五章那个赦免那个字哦，他出现了有三次了。你看他应该不止三次了，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三次，但是我记得应该不止三次。那第十五章这一段里面误患的他可以蒙赦免，同样的我们看在第十四章哈，当他神再一次的向那个牛犊事件的时候，神应许摩西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件事情上都是一样的。那摩西所祷告的，他也用了词句。我们在十四章的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好，完全跟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一模一样，他的引用也是那个赦免那个字。虽然他说第一次的赦免在第十七节十八节里面有丰盛的兼爱赦免罪孽，那个赦免那个字应该是背负了，就是高举背负的意思。那跟第十九节求你照着你的大兼爱赦免这百姓的罪，那个赦免这个字就应该比较换作是赦免。那赦免跟背负它不太一样， 赦免的话，它原来的意思有一种完全的免除，而背负的话，就是他要背负他的责任，他罪有罪行的责任。那表示他把这两个字都一起拿起来使用，表示当有的人他可能是患的，像这个第十五章所说的，他可能是一种误患，有的可能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来发怨言的。那这样一时冲动的人，神会让他死罪可以赦免，但是他的活罪就难以赦免，他就要担负，他要背负他的罪孽。至于赦免呢，是赦免他的死罪。所以我们可以换这个，赦免跟背负它有不同的意义。在第十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人犯的错他要背负他的罪孽，但是他可以蒙赦免，他可以蒙赦免。但是有一种人，就刚我们刚才所谈的第十五章的30节跟31节啊，这样的死罪是不能够赦免的。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新约很明确跟我们谈到，约翰一书里面谈到，有一些罪是可以赦免的，有一些罪是不可以赦免的。他是完全按照摩西五经所谈的，有些罪神可以赦免，有一些罪神不可以赦免，表示我们要非常对我们所犯的错要非常的小心啊。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话你完全轻忽了，你所做的是不蒙赦免的，虽然你后来你悔改了，神也不能够赦免你，教会也要把这样的人把他逐出在门外。因为这样的人他真的是照希伯来书所说的，他重新把耶稣基督的血看为是一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低估了，他把他藐视了，他把他重新践踏了，如同把基督重新在钉十字架一样的，这样的人神是完全不能够赦免他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他的审判的原则都完全照了这样的一个审判原则，让我们看到真的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那从整个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我们整个来看的话，用这个来看，用整个这种三章里面三大卷里面，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复的，它是一种很重复的，它是在重复的这种悖逆的中间的，是第二次的重复。我们知道第一次的重复就是在他们在出埃及记之后第十三章，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第一次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那三次的发怨言，那这是第二次，他们的第二年，他们的发怨言的悖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民数记的后半段，当第二代以后，也就是说第20章以后，那第二代出来的，那他们出去征战完之后呢，他们一样也有一次的失败。那这种有三次民的失败，两次是第一代，一次是第二代，那表示它是一种表示人的那种失败，它会一次又一次的，它不会因为你一次失败了你就学乖了，学了乖之后你就以后不会再犯错，不是，它反而说人的那种肉体的那种情欲，肉体的软弱是一次又一次的，无论在你第一代会发生，你第二代也会发生，不会因为你第一代得胜了你第二代就不会再来，不会，人的肉体是那么样的一种邪恶，它是永远一直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它永远是能够有势力的。所以由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到，人对于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不要轻忽它，不要今天你得胜了表示你明天就不会失败，没有的事，今天的得胜是今天的事情，明天的明天的征战，明天的得胜是明天的事情。所以耶稣会向我们说，今天的难处今天担就好了，明天的事情就到明天再讲，我们只求今天有没有得胜，今天的难处我们有没有去胜过， 哎，今天有衣有食，我们就当知足。那今天有没有胜过我们的肉体的沦落，我们就要以今天的事情为念。啊，我们每一天都要用这样的心，这样的一种观点，来对抗我们的软弱，对抗撒旦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体里面所设下的各样的陷阱。我想这个是我对于民书记这一段里面有关以色列他们的失败，真的是啊，深深的感到我们自己也要以此真的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了。十五章为什么要谈到一定要做一个衣坠子佩戴在身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既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就如同那个衣坠子一样，时刻的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所以耶稣说，我们要不断的在灵里面祷告，警醒的祷告，它等同是一个衣坠子，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要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在那个旷野里面。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最后我们的见证却是像以色列人落在旷野里面，我们真的是啊，让神的这个见证啊蒙羞愧了啊。这是我以上的一个啊分享啊。好的，再来钟明啊，看你们说要见来分享的。
这里就没有更多的。